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各站停车。那这期节目呢，其实是我们临时加更那一期啦，就是在7月8号的晚上，我们针对安倍事件以及日本背后的这个刺杀文化，还有安倍这个主政期间的一些政策吧，在直播上面聊了一期节目。所以呢，这一期节目就是从那个直播上面剪辑过来的，所以和以往的节目是稍有些差别，所以在音质还有整个聊的这个流畅程度上肯定是跟原来节目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这方面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聊的内容已经是足够丰富，撑起我们一整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大家去追踪新闻就好了，新闻肯定是更快速的。所以说如果你想听到非常细节这种事件分析，还有一些什么幕后甚至是阴谋论的话，那可能本期节目就不是特别适合你了。我们主要还是从一个我们以往的这种历史纵深的这个维度吧，还有个文化史的脉络。第一个就是我们想从一个在地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吧，我们经历了安倍主政期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我们其实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感的，所以说聊聊这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和国内对安倍的印象可能会有一些稍有不同的感觉。那么其次呢，我们就是拉到历史比较远了，就从日本的一些近代、古代、战后的历史当中聊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刺杀事件吧，像是岸信介、伊藤博文，还聊到李鸿章在日本遇刺，还有聊到森友里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日本的整个传统文化历史上，还有跟中国文化的一些对比上去聊这个刺杀文化、复仇文化这样的一些角度吧。我相信大家能从这期节目当中能感觉到为什么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大家认为可能是治安非常好的地方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刺杀事件。其实虽然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近代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的潜流吧，依然是埋藏在某种暗处不被大家所察觉。所以说相信这期节目能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吧。好的，那我就不再多说废话了，在一段简短的音乐之后呢，就来到我们当天直播的一个正片吧。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趁着这个时事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非常的突发，所以说就临时加更了这一档的直播活动吧。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感觉这个形式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能看到直接能跟听众有个互动吧。那今天也是很有幸请到了一位在日本留学读书的博士生，小雅老师。小雅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顺便你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方面研究的？
这边是在日本一桥大学，然后读博士研究生，研究的主要就是国际政治专业里的，然后中日关系史，然后大概是集中在80年代的中日之间的交往，然后所以关于这方面相较于普通人来说稍微熟悉一点，然后包括日本外交可能也相对来说算是一个专门，然后希望大家能听得开心。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可能是分几个部分，首先是我们会聊一些我们几位主播然后嘉宾分享一下我们想聊的几个话题。这样的，我们今天大致设置了几个子话题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个非常突发的事件，还有一位就是说安倍他对于我的政策比如说他对于这种留学政策还有日本的这个观光政策其实是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包括他之前的近十年来的影响日本至今的一个安倍经济学，对整个日本的这个走向产生了很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几位也是作为这个在地者吧，直接经验者，其实我们对安倍前首相的一个印象可能是和如果是只在国内的那些朋友们啊，只看国内新闻那些朋友的这种印象可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分享一下我们在日本看到的还有我们感受到的这些安倍提出的一些政策，包括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相关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吧。对，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安倍对于在日华人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日本的观光的一个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讨论第三部分，就是说在日本的历史上其实有非常非常
多次，应该是数不胜数的一个暗杀事件了。有的可能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有的甚至直接改变了日本的整个国家的走向。比如说大家应该最耳熟能详的就是1909年发生的日本的初代首相伊藤博文的遇刺事件了。对，这次事件其实不仅是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其实对于整个东北亚的历史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吧。还有说为什么在日本这个土地上，大家对日本的印象可能就是说治安非常好，包括日本的枪支管制其实非常严格的，今天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其实是很严格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次刺杀的一个事件呢？对，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包括这次事件可能未来会对日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能都会聊到吧。好的，那我们看看是先从哪一个部分吧。先是就是先请两位说聊一下你们今天听到这个事情的一个观感，就是很初步的印象，能不能谈一下吧。叫个小盒子，刚还没出声呢，
那个
说一下。
对，但是真的感觉我都沉默了很久了啊。那对，那说到这个一开始嘛，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在上班了，就上班的时候摸鱼嘛。这个希望在座的没有我的同事或者我的上司啊，那这个有的话就
有可能在底下。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这个事情我可以有一说一，就是即便是我的同事我的上司听到了，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因为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们办公室我透露一下，我是做出版媒体方面的嘛。那在这个行业上，这种国际大事肯定是第一时间就要闻到它的味道了，是吧？但虽然我们不是那种追热点、追时效性那种媒体啊，但是秉持着一个对公共事务的一个嗅觉嘛，这个事情本身还是会有未来很多影响的，至少会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其实大家也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观察、关注这个事件，这样。所以这个事件就有一个在当下，是当时就给了我一个能够拉近大家关系的一个平台。因为你想在一般在职场或者在这种事业场上吧，就大家可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未必有什么交集，但突然有一个事情能够降临下来，哇，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共同关注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也不是那么不重要，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哪个体育明星如何，哪个明星绯闻又如何，那个并不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国际局势啊、国际政治啊的问题，对吧？当然还有很多隐喻啊，这个等会儿我们会讲，就是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的隐喻。那说了那么多闲话，那其实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在信息传播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关于信息的求证和信息多方来源的一个博弈吧。因为大家看过什么纸牌屋啊，看过什么新闻编辑室啊，那种美剧都知道啊，就是这种事情一发生肯定是信息乱传的，因为很多一手信息嘛，就是现场的附近的，还有很多媒体人啊、评论家，还有很多阴谋论者啊，还有很多所谓预言家（打引号预言家）的，那种信息就会在网上疯传。所以我一开始我自己的一个给自己一个要求吧，就是说尽可能看一手信息，不要看评论，不要看观点，不要看某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评论，那样是一定是会失真的啊。尽管第一手信息也会有它的偏差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吃饭一样，对吧？你自己吃的饭和你吃别从别人嘴巴里面吐出来的饭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当时我就马上就有了这样一个信息上的一个自述吧。就是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这个各站停车这个风格，也知道我们对信息的来源还有就是考证信息的这个过程是蛮讲究的。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们之前讲了一期关于热搜的那个话题啊。好，扯远了。就说那这个事情当时就很给了我一个考验，就是考验我如何接受信息，如何处理信息。它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练兵场，一个试验场，对，有点像排练操演的。对，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位看到这个时候有没有这种信息上的过滤感觉。
嗯，小雅先分享一下吧。
嗯，
还是我一个学姐然后告诉我，然后我马上去看了一眼，然后结果就是这种震惊的事件就挺大的。就是可能因为我主要研究的领域也都是基本上战后的4-5年之后的日本社会，对，他这个被称为和平呆子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他怎么说路不拾遗，然后包括其实很多人也不关门，然后也不担心丢东西这样的社会，然后居然会有这种枪杀的事件，就是反正我的第一直觉就是非常的震惊，然后并且并不太相信是在日本，但是它确实的发生了。就是说历史可能确实也非常的魔幻，然后包括也是可能有一些循环和重复的那种谜团里，当时确实周围还有挺多同学的，然后大家都其实都还蛮震惊的。然后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震惊就是感觉到在日本留学的同学跟就是在国内的朋友们的这种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之间的巨大的差异。
嗯，
就这个也确实是还蛮让我震惊的，包括即使不看微博上的一些评论的话，看到朋友圈里面的一些人的这种发言，大家的这种欣喜，其实感觉还是确实感觉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这个相信两位主播可能之后也还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可以放一放到后面再说。
我这里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刚才小盒子说到的一个信息求证哦，我就发现日媒对这个方面的报道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就一开始他会说是安倍前首相倒在这个演讲过程中倒在了血泊当中，然后他后面句号紧接着一句说在现场听到了疑似枪声的声音，就他不把这两句话有任何的因果联系，就非常非常的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措辞啊，而且身体状况的描述逐步加深，一开始是说意识不明，后来说是心肺停止，最后很晚很晚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是正式的宣布他已经过世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跟刚才这个小小说的一样，就是我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一个撕裂感，就是因为我朋友圈有大量的这个在日华人，在日华人对这个事情普遍是采取了一个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人道主义的一个态度吧。啊，不管对于他的一个政治立场，或他对他一个举措怎样态度，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于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人道的立场去对这事情发表看法。但是在另一端啊，可能比如说，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撕裂感吧。这个感觉可能在今年很多的时事新闻当中，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吧，对吧？包括之前的那个俄乌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可以正式的，我刚刚去 check 了一个消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驻日大使馆现在已经是正式更新了这个消息，对于就是说发言人对于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世的消息发表了一个评论。那我觉得这个评论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就是说对于他遭遇枪击事情感到震惊啊，对于他在任期间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做出了贡献啊，并表示哀悼，表示慰问。啊，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驻日大使馆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定调吧。对，我觉得这个基本定调摆在这里。对，就是说，那么我们再反观一些其他的言论，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鸿沟，对吧？好，那这方面呢，就是基础的观感，我们就今天就先暂时聊到这儿。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推进到下面环节，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包括我们这几年我相信两位就是我们在留学的过程中吧。其实安倍主政时期是一个怎么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吧，像我是16年来日本的，就是当时就是安倍主政时期，他一直到20年吧对才下去的，所以说差不多经历了大概4年时间，而且这4年时间我是直接感受到了对于他政策的一些直接的影响的。不知道两位就是你们在这个留学过程当中对这个他的一些政策是怎么想的？对，小杨老师你先说一下。
对，都行。所以我记得安倍当时确实那个时期刚好就是我来留学的那个阶段，然后确实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可能也说是受到了安倍的一些这种留学生政策的很大的汇集，然后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日本学习。然后包括安倍其实不光是对这种日本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其实对亚洲，然后包括对整个东南亚的一些，对于他们那边的这个留学生其实也有很多优惠的政策，包括这种对于外国人能够在中国求职就职这些政策其实也是相当的优惠。
那个小盒子你来分享一下呗。
是啊，安倍，那说到安倍大家印象比较深就是他创了一个记录嘛，就是在首相在任最长。因为安倍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日本首相短命，对吧？就是我说短命是政治生命短命，不是人命短命，就那很做的很短的嘛，什么鸠山由纪夫是吧，好像就做了一阵子，反正就更替新陈代谢很快。但是安倍他当时就有了一个让人怎么讲，觉得哎，居然日本还有首相能做这么久，就会让人比较好奇。但至于说具体的他的某些政策汇集到我们嘛，其实我对这个比较钝感，就比较迟钝了。我也知道就是很多政策是对留学生对外国人都是有帮助的，包括他的经济学什么的。还有就是说当时他在位的时候有过跟经济有关的几个事情嘛，一个是那个消费税啊，本来日本消费税是8%嘛，后来变成10%，当时就很多人把这个的影响然后跟他做一个连结什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经济层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一些政治上的一种立场和表态吧。一方面是对外的，包括一些左翼右翼的一些争论嘛，还有一个就是对内的，他的一些自己上政治生活里面的一些异闻或者叫一些丑闻吧。反正之前不是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嘎格言，生有学员，
生有学员，家计学员，
对，生有学员，就很多那种事件会把他 卷到一个类似于说风口浪尖的一个政治中心嘛，就中心也行，说高峰也行，然后他出镜率就比较高，嗯，就比起他前任或者说他之前那些首相来说，他存在感很强，嗯，他前任就是你觉得上面那个人姓张还是姓李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当时还有很多事情嘛，包括疫情前的一些跟旅游啊有关的，当时不是还有什么，但是旅游非常旺盛的时候有几个旅游热潮嘛，一个是爆满潮，还有后来那个什么珍珠奶茶之类的，很多这种跟旅游美食有关的文化都是在那个时候弄出来的。还有就是说那疫情之后嘛，当时也是焦头烂额，首先奥运会的延期，包括事情也搞得当时整个对社会的整个认知就会有一个撼动，因为首先他的撼动第一是把短命的内阁变成了一个长寿的内阁，这是一个撼动，其次就是说那在一个非疫情时代到了一个疫情时代，然后大家在这上面这又是一个撼动。对，然后当时想到的奥运会就是他不是有一个称号叫什么马里奥叔叔嘛，他不是 cos 成那个马里奥的那个角色，然后在奥运会那个预计的那个仪式上就做一个宣布，对，所谓的动漫八分钟，他虽然后来没有实现，就有点遗憾了，那加上这么多事情以后，也就是说啊，它的确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吧，至少是我在日本留学，或者说一个这个世界从一个形态变成另一个形态的这样一个过渡期，或者说叫做下坠期，我不能用下坠这种词吧，但至少是变化期的一个形象。对，以后如果我们回忆起这段历史，对吧，2019年、2020年疫情前后这段分水岭的话，那它作为日本的一个内阁上的代表，那一定是要提到的。对，是这样。
嗯，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他在主政时期呢，我说几点大家比较有感，然后是跟我们中国人比较有关系的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其实他是大力推动了个叫观光立国的一个国家政策。我印象中我第一次来日本旅游是2010年，当时其实国内来日本旅游非常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大部分是跟团游，自由行也很少那个情况下，而且当时的汇率是100日元比8块钱人民币啊，跟现在我们录节目这个时间是4.9几啊，这个汇率基本上已经快差了一倍的这个概念了，对吧？所以说当时来日本旅游那个物价是非常高的。那推动观光立国之后呢，就是2012年，当时日本的就是每年访日的游客的数量，给大家分享个数据啊，是836万人次。这个其实是不算多的啊，相对于日本的这个旅游资源来说的话。但是到了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一个数据，就是3100多万人次啊，就是已经超过3000万人次了。而且他们当时预计是说2020年靠奥运会的那一年，如果说没有疫情的话，当时预计是可以突破4000万人次，当最后肯定是没有达到，但是原本预估是4000万人次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在安倍主政的这几年，大概是8年的时间吧，日本的这个访日游客的数量大概是翻了，可能可以达到4-5倍的这样一个程度，而这个当中占绝大多数的其实就是中国游客。所以说中国游客能现在如此方便的去日本旅游，包括疫情前啊，已经推出了这个3年5年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行，还有包括中国人在日本的爆买，其实跟这个日本日元的这个汇率降低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包括后来有很多这种代购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日本经济包括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往来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帮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推动观光立国，就是日本在我们现在的心目中可能是跟泰国吧差不多是平起平坐的，要么是最大的一个观光国家，要么是就排第二，反正是跟泰国有这个前后次序的这种轮换吧，对，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在2010年之前，中国人一提到出境游基本上想的就是新马泰啊，不太会先想到日本啊，但是这个安倍之后，其实日本这个观光形象是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就讲的是关于留学生了。我相信就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听的很多人可能也有日本留学经验，或者说未来打算去日本留学的。在安倍主政期间，他其实是推动了一个30万留学生的计划，就是日本要招30万的留学生，但是在此之前呢，日本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去采取这个具体的行动和政策。但在安倍期间，他是主动的去推动了这个计划，包括推动了很多大学的一些全英文的授课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有点半吊子水啊，有些比如说像英文课程就是这样啊，但是对于比如说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能够赴日，而且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比如说推动这种学费减免啊，还有各种财团奖学金，其实这方面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 举措出来的。我相信在日本有过留学经验的人都能感受到，就是能受到的优惠，有些优惠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本国学生，包括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右翼，对这个日本政府给留学生的这些政策，包括甚至给外国人的这些政策是有很大的意见的。当然安倍他也有为自己本国利益考虑的这个想法了，比如说去应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少子化的一个现象嘛，对吧，其实招收留学生和外国的这种劳工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缓解的一个迹象吧，可以缓解这个少子高龄化啊，这样的一个推动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安倍主政这期间，这两个政策是非常有感的，而且我相信对于那来日本旅过游的一些中国人来说，如果说你知道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政策脉络的话，可能你会对这个安倍前首相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理解。当然，我也不排除他在野期间，然后他在任期间也有很多这种操作。对，大家当然这个是国内新闻都会去报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去展开去陈述了。好的，差不多就是对于安倍的这个印象吧，政策的一些印象。两位有什么还要补充的吗？
刚才听着小盒子老师在说的时候，就其实有点想到奥运的那个事情，它其实也是安倍在推的一个文化政策，就是 Cool Japan， 就那个日语来讲应该是 Cool Japan 这种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酷的日本，
应该翻译什么？这个酷日本，
非常酷，炫酷的那种，
对，说是酷，但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政策最终去的这个地方还是蛮，就是最终的归宿还是蛮唏嘘的。就最早他肯定是安倍重视到，就是在日本的这些软实力中其实最有一些价值发展的就是他的动漫啊，然后他的这些游戏啊，他这种 ACG 文化，就确实现在看国内大家的 B 站的话，大家也能知道就确实非常有感染力，包括在欧美其实日本的这种知名度也基本上都是靠这种动漫 ACG 来打响的。对，他其实也是抓到了日本就为数不多的这些可以应用的外交资源中，可以说是就是最好用最有性价比的一项来推行这一个 Cool Japan。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发展到后期的这个奥运的这件事情，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关于奥运最早的那个计划，就是包括他假扮那个
马里奥，
哆啦 A 梦，
马里奥的那个，
马里奥
的那个形象，对，哆啦 A 梦什么鬼？马里奥的那一个形象，然后包括最早的对于奥运的那一个表演开幕式的那个方案，其实能看到就基本上是荟萃了日本在音乐啊，然后在影视方面的那些人才，包括他其实最早推这种 Cool Japan 的时候，也是用到了秋元康，就像大家知道的 AKB 的那一个指导者。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演艺界的制作人，所以就是最早的那个方案确实是非常的好，包括追觅灵琴啊这种大家都很熟知的艺术界泰斗，并且也比较能被年轻人所接受吧，就是比他之后的那个方案可能好了有几百个什么里约奥运会那种的感觉，就是最后没有达成的。
现在那个
最后他没有。最后他没有达成吧，就确实可能也是怎么说，跟安倍的，就是安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失落，其实也有一点关系，个人感觉。
最后没有推成，我看了一些那个内部报道，就是说跟安倍下台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安倍下台以后，这个接任的菅义伟，他对于整个这个把控力是不够的，所以说到时候这个奥运会就被那个东京都知事，还有他们的那个什么总导演，各种就是内部斗争啊，就给牺牲掉了。对，就塞了很多自己的人呢、啊，每个人都想塞自己的一些人马、一些团队进去。对，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均沾的一个开幕式了。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和安倍这样一个存在感很强的一个首相下台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说到这个强人政治，或者也不能说强人政治吧，叫做比较有凝聚力的这样一个内阁，就我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为什么
长期内阁吧，长期内阁，长期
对，为什么就为什么他之前的那些内阁首相都如此的短命，虽然很多分析了，而他一度维持了整个比较长的一个内阁稳定性了，尽管他之前已经他二进宫了嘛，他之前进过一次，然后下一次然后回来又起来。而且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安倍他不是退卸任嘛，那个他有一定程度上的叫做自愿性，对吧，就不太像说因为丑闻啊因为弹劾啊那样下去的，尽管是有影响，但是他毕竟还做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叫做有点像天皇退位那种感觉，当时天皇对他也发表一些声音嘛，就是想说哎，那这个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尤其是小海老师怎么看这种安倍他在这个政治生命上如此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或者说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哦，对，我还补充一点，就比较好玩，就是说到日本这个政治政坛呢、啊。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有点像家族企业一样，但政治人物之间都是有亲族关系的，就当时特别好玩、嗯、就安倍晋三和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漫画首相的，就是也是推漫画的那个麻生太郎，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我记得是安倍的祖父岸信介和那个麻生太郎的祖父吉田茂是有远亲关系，反正很复杂，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嗯、然后对，就是想说在这样一个政治脉络和派系之夜中，他是如何站稳脚跟，如何活得如此久的呢？对，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那我就开始说一下，就是关于安倍的这个派系，嗯，或者家族吧。就是他确实，这个刚才说到的岸信介其实是他的这个外祖父，然后包括岸信介，其实他已经是日本当时、嗯，就是当时是大概他执政的时候是50年代后期，57年开始到60年。然后像大家知道的安倍安保斗争并不是安倍啊，就是他也是这个岸信介下台的一个契机吧，就是这个现在也依然存在着的日美安保条约，它是一个就是从旧日美安保到新日美安保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岸信介呢是这个政策的推行人，包括其实当时安倍刚上台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是学者也好，然后政治的这种评论关心的人，然后包括记者等等，其实都提到了就是安倍的这个整个的执政路线跟他的外祖父岸信介都是非常相像的。当然这个也是在亚洲也是蛮有渊源的，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包括安倍他的这样的一个岸信介的血统血脉，然后当时就刚好是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16年呢其实刚好也是中日韩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就大家可能也有的也忘记了，当时可能是中日韩走向一个这种贸易共同体啊，或者是这种新的一些贸易协定的一个很难得的时机，当然之后也是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持续下去啊。然后再绕回来这个岸信介的他的兄弟其实在之后也当了首相，但是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少，因为他们的姓并不一样，是这个过继的佐藤荣介，他跟那个岸信介是兄弟。然后发展到安倍的这个时期，包括大家现在可能也知道的正在当防卫相的这个安倍的弟弟、
嗯、
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日本确实这种世袭议员其实挺世袭政治家还是一个比较深厚的传统。安倍他 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能够长期得以稳定，其实离不开他的这种岸信介当时留下的这一些政治资源。当然这个呢可能大家还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沙老师的节目啊，或者去找一找这个安保斗争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就是确实也是在当时的这个左右派对立，包括日本到底该何去何从，到底应该坚持哪一条路线，是走这种经济外交呢，还是走这种跟美国的这种同盟关系，还是怎么说走自己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的道路，就可能像中国之后的就是发展一样，既不靠美国然后也不靠苏联，对吧，然后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就其实也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是岸信介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他没有达成的呢其实就是改宪的这样的一些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脱这种战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安倍其实也是他一直在试图做的这一点，其实也是为了继承这种外祖父的遗志，就是拉拢这一些政治资源，能够让他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任他，就是我完成我外祖父所未尽的事业，这样其实支持外祖父的人，包括还能够想得起来外祖父那个时代的那一个人们，就会对安倍有更多的支持。当然客观上来讲，安倍个人的这个能力确实也是非常的强，并且想起来其实安倍的这个父亲安倍晋太郎，他也是一个其实也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个人物，他当时也是很容易就是基本上离首相就是临门一脚的这样的一状态，然后也是因为身体很不好，他们这个家族好像其实身体都不太好，现在岸信夫好像也不太好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包括80年代中日之间其实最友好可以说是最友好的那个时期，安倍当时就是安倍的爸爸安倍晋太郎他刚好是当外相，所以他当外相的这个时期也是跟中国有很多的往来， 所以其实安倍的这一脉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就是真的是右翼，然后跟中国很敌对。那其实是跟中国有很多的渊源，很多的交流，包括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其实也能够实现跟中国之间的首脑的访问，而这个访问其实也是很多年都没有达成过的一件事情了。
是，你现在说到那个安信介了，对，那安信介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遭遇吧，就是刺杀的这个经历，但是那次经历跟今天就很不一样，那次是失败了，就是没有达成。对，你们就是稍微可以说一下那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事件吗？对，
说到这个关于日本的这种安保斗争这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印象中，我不知道对于日本的怎么说60年代是一个怎样的印象，但其实并不是就是像现在一样非常的那种右翼，然后非常的保守化。其实在特别是战后，左翼就是左派跟右翼它其实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甚至这个左派它时而还会更强势一点。所以60年代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整个一个分水岭，就是它的这种左翼势力逐渐的衰落跟安保斗争的这个事件是离不开的。他们的很多主张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现在看来觉得很诡异，然后并且也有点讽刺。左派的这个最左派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其实是想要日本能够独立的，包括甚至最过分的就可能是反美，就是他希望日本能走一个反美的这样的一个外交路线，其实在现在看来就真的也很难想象。
我这里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独立指的是就是日本结束这个就是结束这个美国的这种占领还有这种军事基地的这种控制啊，然后把这个和平宪法这个包袱给甩掉。对，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实现。对，这个相当于是安倍这个家族就是两三代人想要努力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就是日本还是一个怎么说呢，主权不完全独立的，主权不完整的一个政治实体吧。对，这样说起来很难描述啊。
哎，说到这个左右这个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澄清，或者是做一个比较在这里再稍微停一下，然后讨论一下，因为左右这个东西一直对吧，就是现当代公共议题里面一个很高频的一个词汇嘛，像是所有那种什么政治学常识都会讲左右。那说到安倍，或者不管说到日本，还有这种包括中日韩啊、东亚啊这种近代历史啊、政治啊，都会避不开左右嘛，对吧？说谁谁是右翼，谁谁是左翼思潮，谁谁又偏左什么的。就刚才说那么多嘛，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认为说的，那安倍是右翼，包括他代表的自民党，这是都是比如说右翼倾向，还有甚至有极端的言论，就是说只要你什么什么，对吧？那你就是右翼这样。那对于这个词的研判，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嘛。事实上，在政治讨论里面，很多时候左右也只是一种怎么讲相对概念啊。至于说他的一些组。共同性质的那个更偏学术讨论了，在公共领域可能大家需要的更多的是标签化的认知吧。所以我说稍微停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这个左右以及说我们如何认识这个左右这个偏差来挖掘一方，说不定会有比较好玩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这个和我之后要讲的那个历史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之后会讲从大概镰仓幕府时候开始日本的这样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脉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我们姑且套用这个立场，因为我们不可能用法国大革命那个意义上的左右去套，但是在我的观察里面，日本的那个政治结构它是这样的，它有几对关系啊，我们可以类画一种类似比如说坐标轴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分一个座次。那么它有几种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不要拥护那个当前的这个政府啊，以前就是幕府，那现在就是内阁。用不用户这个幕府是一个可能社会造成分歧的一个点啊，对此造成的那个差异就会区分不同的人。那还有第二点，就是用不用户那个类似于说开明西化啊，这个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黑船来航之后才有的一个问题啊。那当时不是有所谓的那个幕府军和所谓的倒幕军嘛？那倒幕军里面其实也分人的，有些倒幕人他们是叫倒幕开国，他们要尊王攘夷。尊王攘夷就说，那我要把幕府干掉，然后我要开放我的国门，让我的国家变得更强。那另一拨人呢，他们可能也是想国家变得更强，但他们用的渠道不一样啊，他们不想把政府干掉，他们想比如说和平改良啊之类的。对，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路径啊，就是我是不是要开放我自己啊，怎么开放是另说。其实还但是第三个还有一个怎么讲，还有一个矛盾呢，还有第三个矛盾，而且我觉得是比较深层的不太被注意到的一个矛盾，就是是不是拥护天皇。 也就是不是拥护所谓保皇嘛，黄道派。那么一个拥护天皇的那个立场的人呢、啊，他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有一种所谓的保皇思想。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国人或者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的人应该会很有共鸣，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叫什么？叫做清君侧。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就是清理的清，然后君王的君，侧面的侧。这个就是大家知道曹操嘛，曹操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嘛？那他可以挟天子对吧？他仗着皇帝的名义去发号施令的时候，别人怎么办呢？对吧？别人不能说你说我是反贼，我就是反贼。别人也可以打个旗号，叫做清君侧，就是我要把皇上身边的小人给干掉啊。这个就是很多人，刘备和孙权不就天天这么说曹操曹贼汉贼，就这么骂他的。那这个现象放到日本其实也是有的。就日本的时候很多啊，就我们看到他很多政治风波、政治斗争，都是打着保皇或者是就像刚说清君侧这个名义来做的。啊，尽管在现在这个可能被淡化了，但是我还仍然看得到有影子的。就像之前那个天皇退位，那个明仁天皇退位的时候，就会有人对现内阁以及说内阁首相的这个对天皇的态度做一个借题发挥，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这三种关系嘛，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保皇的，这样一个三重维度的这样一个纠结之下呢，我可以看到日本很多的那种所谓立场。对吧，你说他是左是右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再分析的。比如说我们就说吧，那左的不行的像那种当时安保运动支持者对吧，他们支持，但他们是我们说他是左的，我们说他是左翼的，左翼思想的带领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什么什么火炬手。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维度，首先他支不支持县政府，哎，那不一定，他可能觉得县政府坏透了，他希望有个更好的政府重组内阁。那第二点，他是不是支持对西方思想的一个开放，那也未必，他们很警惕，有些人是警惕的，有些人是希望借助西方来改造日本之类，叫做什么失一长技以制夷之类的这种。那第三点是不是保皇？那这个由于战争的影响，其实很多战后啊，在日本保皇思想是被抑制的。那有一点就是很多人的那个症结了，就是不是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一个就是中国人理解日本政客、理解日本政治立场的一个风向标。你是不是参拜过？你是参拜的，就是右；你不参拜，那你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有几个人，比如像有些演员北野武啊什么，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的那种争议吧。对，所以就说就借这个话题嘛，就跟大家聊一下，就说那对我们对于一个日本政客或者日本人物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究竟要从什么维度看呢？如果仅仅是从他是不是参拜靖国神社，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维度，就是说某一个其中一个维度来看的话，那其实是有点单薄了。对，
接着刚才的安保斗争，就是讲日本的这种左派和右派的这种区别。其实刚才说一半，就是这个左派和右派当时就是怎么说，其实是一个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自安保斗争之后，其实当时是安信介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就是跟美国续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然后签立这个同盟。其实它不是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满意，甚至让三方都能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就是左派也认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跟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它不够左，而右派呢，就是极右派又觉得它不够右。所以其实这个安保斗争，虽然说它表面上是这个左派的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反抗的运动，并且也直接导致了它的下台，但是其实右派然后也不满意，特别是极右，所以它对安信介的这样的一个刺杀的事件，当时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然后他去在安信介的这个大腿上刺了一刀，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杀伤力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其实也是这个右派表达自己的不满，极端的比较行为吧。所以大家也有这个跟现在联系起来，说会不会是一些这种极右派在表达自己对于当前的这种路线的不满。所以这个选项其实也只有这么多，就要不是左派的话，那可能就是左派就该遭殃了。那要是右派的话呢，这右派可能就相对来说之后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限制。确实这个可能性也只有这么多。
就蛮好玩的，就我发现像你说的左的嫌你不够左，右的嫌你不够右，然后双方都可能有些政策双方都不讨好，然后就在两边都不是人嘛。那这时候如果有那种比较激进的，不管是激进左还是激进右也好，他们就会用一些比较过激的手法来实行所谓的天罚天诛嘛。但有一个共性啊，就比较好玩，就是所有人啊在排除异己的时候打的旗号恰恰都是所谓的公平正义，是比较中间嘛。就所以如果说中庸之道有一个继承衣钵的话，那武士道的中庸之道其实发挥的还不错，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尊奉的都是所谓天意天道，而对方就是违背天意天道的。 不管我对吧，不管我是实际上支持的那个东西翻译过来是左还是右，但是对方跟我不一样，对方一定是背离的天道，背离的王道的这样一个存在。嗯，那我就对有资格对他所谓的就是的就是所谓的素以轻素以大义。
特别是日本的左派其实在斗争的时候非常的暴力，就像大家知道的京都大学的那一些，就是包括奥运的时候抗议的那一个全学联，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左翼之所以会衰落，其实也跟他们的这种暴力程度有关系，就是确实在安保斗争的时候有很多那种社会性的打砸抢烧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就是这个程度也是怎么说呢，使得普通的民众其实对左翼的这种评价是有一定的降低的，就他认为这个本来想着这个左翼对吧，你们是进步，你们是革命，你们是这种学生，然后应该是怎么说代表一些先进的方向，但结果你们在做的事情呢其实跟这种暴力，自这个事件之后其实有了一些对左翼运动的限制，然后包括民众对左翼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也逐渐的就是变得衰落了起来，也确实也跟现在的整个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包括这个真正的左派势力的缺乏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我听说左翼他们也有他们的论述啊，就是像刚才沙老师说的那种，如果说指责他们的暴力，那么他们的回应是这样的。我听过一种说法，就说他们面对的敌人就是所谓的高墙嘛，对吧，高墙，保守的高墙，那个的暴力是一种隐性的暴力，是一种制度性的暴力，而我们用的暴力是一种直观的暴力，我们要现在说是以暴制暴吧，尽管这个手段是有可以讨论的，但是在他们那个论述里面就是说凭什么制度性的暴力隐性的暴力就可以大行其道，对吧，就是民众们居然会支持这种隐性的暴力，而对我们这种能够改变社会的这种热情的暴力就是如此不屑一顾，说民众不理解他们会有这样一个论述的争议吗？所以当时不是说像那个学运的时候像赤军啊这些人他们也是很猛的所谓的昭和精神嘛，对吧，但是那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到那种什么政变啊军事武斗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是极右派军官是右翼分子，但是如果类似的行为放到一个打着相反旗号的这样一个团体来看的话，其实共性还是很多的。对
对，但是怎么说呢，说回过来的话，其实暴力你不管是以怎样的名字来给它粉饰，但是它暴力它就是暴力，就这一点其实最近看的比较有趣的是法国好像有一个作者雷蒙，然后写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雷蒙阿鲁，
雷蒙阿鲁
是那个跟萨特吵架那个
对于左派的这种，对，就是
顺便说那本书有空我可以讲，那本书有空我可以讲。
对，知识分子鸦片是吧？就是那本书，我最近看的还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就是
他把左派骂了一通，
对，左派的运动进行了一些反思，就是到底这种追求革命，它真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永远是正确的吗？这样的一些反思，确实还蛮有启发的。
然后这个事情搞得雷蒙阿隆和那个萨特加缪那帮人直接决裂了，尽管加缪在他的精神味道看来他没有那么左，他也是对那种暴力进行反思，但是在这种事情上好像还是他们知识分子还是分裂了。好，这好像是法国人的爱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国人很喜欢搞这种，可能这和他们光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分左右座位制好像有一定传统吧。我那个以前研究过那个知识分子那种左右之争嘛，就蛮好玩的。其实有三个切入点了，一个是法国嘛，一个是日本，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但中国比较敏感我就不说了。然后法国那个事情今天讲肯定是扯远了，今天就不深究法国那些知识分子是怎么撕那个的啊，就虽然这个很好玩，因为他们那个论争其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就是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一个关于理想和现实的一个争夺，对，一方面他们追求是理想，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理想提出了质疑，这个其实都有一个共性所在了。然后其实怎么跟今天这个话题做一个连结呢？那我刚才我说到一个叫做传统嘛，虽然我是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讲的，就是说法国人喜欢分喜欢撕就喜欢对立，喜欢分左右，可能和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和以前那种贵族议会时代的那种分座是有传统。那怎么跟今天扯上关系呢？那今天说到那日本这个流血政变，这种血溅五步什么十步杀一人的这种传统，其实也是有的，可以从日本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讲起。那刚才说到日本不是受这个中国中庸文化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嘛？那你往早了说可能比较难，但是从那个平安时代以后，也就是日本用那个遣隋使遣唐使去当时唐朝的中国取了很多经嘛，取经然后按照唐朝的制度按唐朝的风格建设他们的城市和文化以后就越来越像了。 但是有几个没学，一个是太监，太监制度是没有学的，这个还有一个是缠足，这两个制度是没有学的，所以感觉好像还比较容易去出取经啊。然后那受了这样文化的影响下的日本人啊，就发展出一种本土的一种对儒家文化的再诠释，就武士道嘛。我们看到武士道很多精神和儒家是共通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嘛之类的。但是武士道更讲一个叫做勇，因为首先士这个字啊，就是武士那个士，士这个字是我们知道是来源于那个春秋战国嘛，但是士不是最低一级贵族嘛，天子诸侯大夫士。士是什么东西呢？士其实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职业，因为士他不像天子诸侯大夫那样他是有领地继承的嘛，他比较灵活，他可以学自己的本事去所谓修齐治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这个是对士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嘛。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士他的职业选择非常自由啊，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就修什么，那你就是什么样的士啊。如果你修你读文章，那你是儒士文士；如果你搞策略，那你是谋士；如果你会打仗会用武刀用枪，那么你就是武士。那所以这武士这个词其实在那个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了，然后日本就拿过来了嘛，也是写成武士，或者写成侍卫的侍 samurai， 或者写成不喜。那这个东西就继承了士的那种精神啊。首先他一个是忠，他有能力，有能力和忠诚其实很多都是矛盾的啊。这都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就是现在公司用人也是这样，一个公司他用人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他有能力，但他不忠诚。他有能力他干嘛要在你这里干呢？他为什么不跳槽？他为什么要我跳槽不行，我自己干不行了。那反过来呢，你忠诚对吧，我对你服服帖帖的，但是这个人没有本事，这个人吃白饭的，所以这个是很难两全的。就是你身为一个士也好，身为一个打工人也好，你身为一个忠君爱国吧，或者说这样一个阶级身份的人也好，你总会面临这样的纠结嘛，我是要忠诚还是要能力。那能力怎么说呢？其实能力我们可以做一个广义的理解啊，就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你觉得怎样做对国家最好啊？你觉得你的方案对国家更有利，我觉得我的方案对国家更有利，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能力体现在哪？体现在我如何让我的能力凌驾于你，比如说让我的政策凌驾于你，让我的身份地位凌驾于你啊。但是这个又不能靠辩论啊，对吧？这又不是大学辩论赛，对吧？又不能靠一个辩论解决问题。那日本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啊，当时的武士要依附于什么呢？那日本一个是有大名，有民主贵族，那其实还主要是天皇嘛。在那个武士抬头之前，他们很多都是为天皇服务的，当时就是天皇以及下面的贵族。所以说平安时代我们看到那个很多那种动漫啊电影啊那种作品里面，平安时代的特征是浮华很绚丽浮华，看到源氏物语啊那种就很浮华，然后天天吟诗作对，然后在深闺里，然后在深宫里，然后弹琴唱下棋唱歌，就很怎么讲，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吧。那这样的阶级他们是怎么样让他们的社会能够稳固的呢？就通过雇佣武士嘛，就像现在说的，我有钱我雇你来为我出来，就通常打手，通常打手就可以维护我的统治嘛，这样。但是你想这个事情你开始做还行，但是你做久了，那下面人他觉得哎，你不就是一个臭给钱的吗？就所谓甲方，你不就是一个臭甲方吗？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他们就会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小想法，那这个时候武士的那个力量就抬头了嘛，就会出现了一种他们要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这样一个冲动。那这是来到了所谓幕府时代嘛，具体故事就不讲了，因为太多那种人名地名讲不清楚了，就说一个大概的脉络吧。就像刚才讲到，那武士有了翅膀硬了他就可以飞，那飞了起来怎么办呢？他要建立自己的机构，建立自己的治所。就像我们知道镰仓是日本第一个类似于说武士政权嘛，或者武家政权，他跟刚才我说到那种公家贵族不一样，就是说他是自己管理自己的领地，有他自己的封禄封赏，有自己一套领导班子啊，和皇家是两平行的，相当于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啊。但是这个平行是一个假平行，为什么呢？因为有句话说的好的，就是叫什么眼不见心不烦啊。但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前提是你这个空间要够大，如果你空间特别小，比如说日本，就当时的日本啊，当时日本还不包括现在北海道很多地方嘛，就比较小的地方，那就会有冲突。那你想一个当时的贵族，比如皇族公家跟武士有了冲突以后听谁的呢？很明显嘛，谁拳头大听谁的嘛。那这个时候武士的那个拳头就会很大，他就会有了他的说话的分量和余地。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皇家那边如果要对武士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武士这边会反扑的。那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日本的这里就会冒出一个很好玩的当时一个传统，叫做敌讨，就是卡塔 Kiyuchi， 或者叫阿达武奇， 就是一个报仇文化啊。那这个可能武士阶级的壮大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像刚才说的那种忠仁义礼智勇啊，他强调的是一个对上级的一个负责。我们发现这种很多的伦理它是向上的，它不是向下的。向下的当然也有，就是上级对下级有一定的义务，有一定的道德责任，但是相对是弱的。就像我们说什么父子君臣，我们肯定是强调子对父应该怎么样，臣对君应该怎么样，但是上对下嘛，那是可以叫做不怒自威的。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当时的武士抬头以后，他们推广了这样的文化，就会有一种为了上级，为了主君，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老板也好，为了一个更高级的理想也好，武士就会有了这样一个追求。所以特别好玩，就是那这个追求那谁说了算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我的追求和你的追求在解释上产生了冲突，那这时候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暴力了。像刚才说的，暴力是不受控制的，而暴力不受控制了以后，就会滋生在整个权力系统、整个社会运作的各个角落。说到这个，就是用暴力解决这个诉求问题啊，这个可以上溯到好像我看了，好像是说在公元四百多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魏晋南北朝嘛。那个时候据日本书记的一个记载啊，说是说有一个叫做梅伦王之变，就是一个政变。那特别好玩，就是当时的那个安康天皇，他把那个梅伦王的父亲，也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弟弟，把他给杀了，然后抢了他老婆，来类似于说就是夺人所爱的这样一个动机嘛。然后这个被夺了所爱的这个女性，她的一个孩子就决定为父报仇嘛。然后就在有一天在那个天皇上朝的时候把他干掉了。然后被干掉以后，然后他把这个天皇干掉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追求大位，我追求只是报仇。这个就是有一个很隐秘的传统，就是说我们觉得啊，政治斗争或者是这种谋权谋算计，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个什么政治利益，像刚才说左派和右派的理念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这么复杂的，就是一个一时兴起的这样一个爱恨情仇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始嘛，这种报仇文化就成为日本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后来我们看到这种包括当下对吧，很多这种时候都是带有意识形态啊、政治纠纷、利益纠葛，但是这种动机啊，这个源头的动机很可能就是从当时平安时代和武士抬头那个时代开始的。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他们因为了争一口气而愿意去比如说杀人把你做了的这样一个冲动，很有可能就支配了他们的很多政治行动吧。哎，说到这个很好玩，就是我那可能讲那么多日本，可能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概念。那说几个中国的概念特别好玩，大家看三国演义吧，都知道，就是三国演义上有几个人也是这么死的，比如说董卓。哦，那我们知道董卓不是也是进祸乱皇宫嘛，又把皇帝给废了，又就是整天在皇宫里面杀人，就是大家搞得大家对他不满意。那最后怎么把他杀掉呢？三国演义的说法是美人计对吧？吕布反水。三国志的说法是用王允用了一些反间计，没有说到貂蝉是不存在的啊，大概用了某些方法就把它给做了。把它做了以后呢，那整个政局就发生变化嘛，皇帝就相对自由了，就可以逃离什么军阀的魔爪啊，就可以溜出去。然后这个事情以后呢，董卓的部将又要为董卓报仇，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种仇恨冲动在里面。然后后来比如像什么孙策也是这样，孙策也是乱杀人，然后杀了人家。那个对他有仇恨了，后来那孙策杀掉了那个人的门客门徒，也趁一次孙策单独落单的时候也把他干掉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就是为忠诚而洗仇恨，因仇恨而杀人这样一个传统，好像在古代政治是都是有的，在更何况对在日本学中国文化之前的这样一个古代的中国，也不是古代，就是秦汉的时候的中国，这个传统还是怎么讲，在日本在 以一个过了一千多年以后的这样一个时空穿越再次重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原来观察日本文化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么多这个中国传统历史的有趣的部分吧。对，我先说到这里。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在中国这种权力的古代的权力斗争当中出现的这种比如说刺杀遇刺的这种事件和日本有什么不同吗？我刚才听你这么讲，其实我感觉有一些不同的。
对对，我看了一些文章，就
是我先补充一下
啊，你说，
我觉得可以跟今天那个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他很多这种事件，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不是为了说我要取你而代之，他不是为了这个权力的高位，他有时候就是为了争口气，
对啊，
为了自己那股气，然后我就联想到今天这位，就是现场就直接把他给逮捕了，然后他没有任何想逃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然后呢，目前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动机了。刚才像刚才小雅说的，有人说他是可能是极右，就不满他安倍的 极右不买这个安倍，但也有人说他是极左，就极左不买这个安倍。
嗯，
对。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他的诉求如何，但是我们都能看到，估计他推测就是说他是单枪匹马的，虽然他是有训练的，他之前是个退伍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海上自卫队海自的，对，他是有经过训练的，但是我们看看他单枪匹马，对吧？没有任何的，目前来看不太像有团队的这个迹象，或者说他没有这个逃脱的意思。那我觉得好像跟你说的刚才的那个就是没有取而代之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接上，他可能就是为了出口气，对，出口这种积怨已久的那种感觉。
我有一个特别想问小何乐老师的，就是从刚才讲到的关于日本这边就是这种萨姆赖这种武士道精神，然后其实感觉也蛮有日本的传统的，就是包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游戏叫那个只狼，就是也是还蛮有那个
啊，是啊，
宫崎高的那个的游戏，对吧？他其实也是那种一个这种忠仆，然后为了救自己的主人，然后就是进行了这种大杀四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不是这种，我说在日本这种武士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还是对这类的这种复仇有很大的影响。
对，你说只狼啊，这个在座的都有这个老贼粉是吧？嗯，知道的。就是只狼他的故事就是源于那个日本历史上有三大就是所谓的复仇事件嘛，虽然他不是直接致敬，但是他是有借鉴的。就日本历史上有三大复仇事件，一个是镰仓时代公元1190年，但是还是南宋的时候啊，跟一个叫曾武兄弟复仇，还有个是叫伊贺复仇，还有个就是那个江户末期的一个叫赤穗浪士复仇。这三个复仇被日本人在以各种什么镜琉璃歌、舞伎、能剧反复上演，相当于日本的国民剧吧，有点像我们这边的什么白蛇传啊那种感觉一样。而日本人对这个复仇剧特别钟情啊，他们很喜欢看这个。我问过一些日本老爷爷啊，就是比较有年纪，年轻人除外，年轻人好像也不太看，但是他们会以别的形式，比如说像动漫啊这种游戏啊的形式去了解啊。老人不一样，老人是把它真的当成类似于我们的这种传统戏曲啊，当成这个来看的。在里面，我就是我问他说，你们觉得这里面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他们觉得是那种忠义感，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要为了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对吧？这个人他可能是冤死的，或者是他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总之他一定是在道义上是值得去尊重，值得去为他牺牲我自己的。而做这个事、做这些事的人呢，其实恰恰都是怎么讲？用现代话讲，就是说利益不太相关。比如说我们三个，然后发生了一点什么小矛盾、小纠纷，受到我恩惠的，比如说有个我帮了他，他可能就觉得对我感恩戴德。如果我被我的朋友陷害了，背后捅刀子了，他会为了我去把那个朋友给弄掉，把他给做了，就很有那种怎么讲快意恩仇那个感觉。这个我想起以前易中天老师说过一个比喻啊，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应该是三个情节，就是中国人最早的情节肯定是有一个明君梦嘛，就像尧舜禹对吧，就是明君的梦想。那后来我们知道明君梦破碎了嘛，后来我们就寄希望于清官啊，清官是包青天啊，包青天、包拯、海瑞，还有什么诸葛亮，都是清官。但如果这个也不行了，对吧？如果奸臣当道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寄希望于侠客啊。为什么侠客？就是武侠小说啊，爽啊，半夜三关取那贪官首级啊。这个梦想其实很多这种对江湖、对市井有一定认识的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日本可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嘛。我没有做过更细致的文化比较，但是我总感觉，受这个儒家文化影响下，他们总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渠道管道。因为像我们看到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说是君王，然后是官僚，然后是个人，它是一个向下的一脉相承的一个路径。那如果这个路径的前两个环节都崩溃了，那我们就会寄希望于最后那个路径啊。但如果最后那个路径也不行，比如说杀人犯法是吧，那我们就只能看小说，只能自娱自乐。那所以在这个路径之下呢，我们就会对这种臣下家臣友人复仇的故事特别钟情。我们在里面我们带入的角色恰恰不是那个被杀掉那个家伙，我们觉得那个是个贪官污吏，那个是个混蛋，他死有余辜，我们会带入那个就是为主君手刃仇人的那个角色，就会觉得特别爽。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壮烈的感觉，就像刚才小雅老师说的这样的人他不会在意后果的，他后你说如果我现场被抓了，我现场被击毙了，那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结局。我记得那个曾武兄弟仇的那个复仇事件，他是这样的嘛，就是说具体名字就不讲了，就很多名字大家估计记不清楚。就是假设现在 的那个当权派嘛，当权派他在发迹的时候他曾经对不起了某家人啊，他对不起了，但是他后来他上位了以后呢，他又没有给这家人一个很好的待遇，哎，甚至说他最好的待遇就是他去死啊，他只要他不死，那么那个被他杀掉家人的那一家人就会记恨他，所以那个想复仇的那一家人呢就会想方设法去想找他报仇，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戏剧化，就是他们报仇的理由是说我们要为了只为了抒发我们心中的仇恨，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很吊诡的一个诉求啊，就是他们的报仇的目的不是把这个当权者给杀掉，而是把这个当权者曾经命令他的刽子手，因为我们当知道当权者杀人一般不亲自杀人，都会命令一个刽子手去杀人，那这个复仇这一家人呢，他们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刽子手给杀掉啊，他们诉求很明确，他们说我不反对县政权，不反对县政府，不反对当局，我只反对那个刽子手，你让我把刽子手干掉我就报仇就满意了，嗯，他们是这样一个诉求，但是实际上呢对吧，就是这过程中有很多戏剧性的就是被利用啊，还有很多纠葛，很多误会，导致说这个复仇会指向最高统治者，成为了一场政变，嗯，貌似政变的复仇吧，嗯，但是这个事情在后来历史家和那个小说家的诠释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像刚才说的区分了这个对权力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主张和对个人怎么讲就是爱恨情仇的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以后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复仇被文学化了，复仇被戏剧化了，因为你想如果一个复仇它是为了意识形态，它是为了政治利益，像什么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对吧，就把曹家 给消灭了，把曹家的权力给夺过来了，这个的话，虽然现在好像我见很多戏剧也在搞什么军事联盟也在搞，但是一直以来你看中国历史上我们聊的都是诸葛亮六出祁山 北伐中原，聊的都是这样一些东西，都是一些大义，那这种赤裸裸的为了权力为了权益，那我们一般称之为老谋深算，我们称之为肮脏对吧，就粗鄙，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更高的评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抽象的理念性的还有那种刺激情感的东西特别能够勾起人的共鸣，而那种现实的理性的计算的就让人觉得很粗鄙，这个好像据说啊，我看了一些文化分析，说是有儒家文化带来的，因为孔子那个时候就在讲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吧？那孟子说还是孔子说，反正就是儒家文化会有这一套论述，而这套论述待在武士道里面就会变成这样，嗯，
确实感觉
刚刚你说了什么，
还是亚洲这个传统还是可能跟原来
对啊武斗传统
中国的这种。嗯，对中意文化的那种崇敬。
嗯，我就补充一句吧，刚才大牛不是问到一句，就是说古代中国有这种类似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复仇文化，但是后来的中国就比较少了，是吧？对，这个问题的确很好玩。我也文献有看的有够多嘛，但我看到一种说法是后来中国的那个整个政治改革和那个政治文化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中意文化。它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直系家属亲属的这样一个，叫什么效忠意识，就是我们看到像那种什么孙策被杀，还有那种春秋战国时代不是很多门客嘛，什么春申君、信陵君，都是因为门客帮他复仇而传给美谈的。而后来呢，在隋唐之后啊，这个在中国政治史上是有一个定论的，就在隋唐之后，这个庶族地主阶级，也就是不是贵族的，就是通过科举考上去的这样一个寒族，这个官僚。成为了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以后，那这个时候就没有这种贵族关系了，没有家族了。你尽管有那种就是所谓的做官做经常做官的，但是他不像秦汉，他不像魏晋，那个时候是整个家族垄断了做官的权利，他就会有家族有门阀，比如说我们三个都是一家人，然后我们垄断了整个学术界，那这个学术界就是我们家的。但是后来在隋唐之后被打散了这样一个政治权力之下，不太有这样的结构了，所以呢就不太会有这种效忠文化的土壤存在。尽管有，但是毕竟是少数，而且在我们知道隋唐之后对于整个中央权力还有军权相权的制衡都有很精密的发展，以后就很难出现这种复仇文化，就会变成流寇，变成那种怎么说小打小闹，那引不起什么波澜的那种小打小闹。我们现在看清宫剧，不是有清宫剧那种为了争夺皇位然后杀得你死我活吗？这种可能当为小说家看还可以，但是你要影响政治格局那是很难的。对，但日本不一样，对吧？日本我们知道，它这个藩属文化是一直保持在明治前期都还有的，所以那这个臣下为了自己的，比如领主大名复仇的这个文化，就一直延续到很后面。
就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在冷兵器时代，就是你是员工去刺老板，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对吧？你如果是离得很远的那种官僚制度外面的，比如说你是平民百姓，你去想。 想去某一个这种官僚体制的人，其实你是很难去接近他的，对吧？他那种整个比如说层层把守这种，就我当然我特指冷兵器时代啊，我感觉热兵器时代就不太一样了。
也有啦，有一些那种引发爆炸事件，比如说像什么萨拉热窝大公被刺那种感觉，对吧？斐迪南大公、啊、
这个不就是热兵器吗？
这种时候就会一个小爆点，然后就嘣就炸了、但是像那种文化就是成建制的，或者叫做成体制的那种复仇文化就很少见到。
大家最容易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什么秦王绕柱走，然后就当时就有画面了。
对，说到这个刺客文化，
啊、
对对对，那个《史记》里面那个刺客是有列传的，像荆轲他们都是有传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以前这个所谓家臣文化，或者这个武士叫死士文化，还有他的文化基础。对，我补充一点特别好玩，大家知道一桥大学的创始人嘛，就是叫森有礼，就是彬彬有礼那个有礼，森林的森，森有礼、他当时创办了一个叫做商法讲习所嘛，那个被誉为是一桥大学的前身，一桥大学经过一定的这样一个变迁了，但他最早的那个叫做商法讲习所。所以一般来说森有礼就是名义上的一桥大学创始人啊，这个你去一桥那种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然后特别好玩的就是森有礼这个一桥大学的创始人呢就是死于暗杀，然后暗杀他的人是这样的，暗杀他的人是一个叫做所谓国粹主义者、叫做西野文太郎、然后西野文太郎这个暗杀森有礼这个人呢，他的名义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觉得森有礼这个人他参拜一世神功的时候他的态度不尊敬、他是一个叫做数典忘祖的这样一个人、就类似以这样一个文化上的这样一个名义去把他给干掉了。这个时候像我们会说那他不是为了、主君尽忠是吧，但是仔细想想他尽忠的对象恰恰是一个高级的一个怎么讲理念的存在，对吧？像这种所谓国粹主义所谓保皇派反正总有他的那种、追求的这样一个、人嘛，他们总会觉得自己认知中那个道就是最高级别的道的，就是这个国家该走的道路，而别人任何对他的修改和调整都是一种背叛，就基于这个就把他干掉了、然后当时森有礼死的好像才40来岁，非常年轻。
这样的话再往前说，其实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初代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首相的伊藤博文，他其实是死在中国的领土上的，就这个是真的、大家也不是有知道有不知道的，就是而且还死在了我的家乡哈尔滨，就是他现在离那个就是现在应该是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因为这个安重根他本来是朝鲜人，大家这可能也知道，就是所以这个事情呢又掺了韩国进来，当时呢还是就是朴槿惠当时也还是来中国，还特意去了一下哈尔滨车站，然后就是在跟中国要商量要建一个这种安重根纪念馆。这个事情其实掺上了这种民族主义，然后家仇国恨，再加上这种单纯的刺杀之后，整个事件就显得非常的就是符合那个年代大家会有的那种印象，就类似于上海滩那种就是又血腥又浪漫的那种感觉。事件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就是当时伊藤博文他其实当这种首就是总督，然后应该是2011年，然后被日本给合并，就是作为了日本的这种殖民地。那作为朝鲜人来说，他想要民族独立，他最快的这种步骤，那肯定就是把这个总统给干掉，就是把这个国把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给干掉。但是这个行为虽然说最后成功了，就是枪杀，然后终于就是也是成功的把伊藤博文给杀死在了这种车站旁边。是安重根之后呢，其实也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枪杀的指控，就是作为凶手，那最后他其实也得到了自己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但是围绕着这种安重根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就是他到底是一个这种民族主义者呢，是一个这种反侵略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勇士，就是符合这种传统的忠义理念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还是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谋杀者，一个这种刺客，一个恐怖主义。其实放在今天的这件事情上，大家也仍然可以对这个性质有一些思考。如果是出于正义的行为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的这个结果或者说他的手段，他不管有多残酷多血腥多背离于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应有的社会的道德规范或者法律制度，那他可以被容忍吗？或者就是其实可能又回到了那种电车难题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感觉也不光是今天，或者也不光是哪一个国家，可能在人类的这个哲学史上都是一个怎么说，始终拷问着大家的一个问题吧。你如果知道杀掉这个人可以拯救，或者说可以部分的拯救你的国家的话，那你选择就是到底是杀不杀。但是这个问题一个很讽刺的后果呢，就是安重根此就是杀掉这个伊藤博文之后，其实反而是加剧了日本对外侵略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激愤反而被他激了起来，那他更加的加剧了这种对朝鲜对日本对东南亚的这种侵略的进度，包括这种对军工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种最后的野心一直扩展到了跟美国直接对上，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个二战的发展的过程。所以这个结果呢就非常的讽刺。那纵观这整件事情来，安重根他到底是救了朝鲜还是害了朝鲜，就是其实已经很难辨别了。当然目前官方的立场是就是为他设纪念馆，是吧，就还是能体现出一些这个除日本之外的东亚这两国的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放到今天这一天来聊其实也还是蛮有趣的，包括这个跟历史认识问题也还是相关。
我稍微补充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伊藤博文，就是他是这个朝鲜派的，就是韩国统监，他叫韩国统监，就当时名义上日韩名义上还是一个没有合并的一个状态，但是之后就是其实伊藤博文他反对立刻去合并朝鲜半岛的，对，伊藤博文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但是因为这个刺杀行动之后反而是加速了，就是这个最有力的这个反对者被消除以后，反而是日本的国内的这个政局就立马推行了这个日韩合并，就1910年嘛，就是日韩最终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导致了对于这个安重根的这个历史评价变成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吧。对，
日本经常这样的，那个全养义也是当时也是反对大陆政策过于激进，然后最后也是被弄了。可能总之就是当所有人的鼓掌的时候你不鼓掌，很可能你就是那个下一个被杀头的人吧。
其实说到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个刺杀事件，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李鸿章，然后就是李鸿章在签署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来到日本的下关，他当时也是经过了好几轮谈判吧，都也是就是与伊藤博文谈判吧，他们就是好几轮都没有谈下来，但后来是发生了一个就是举世震惊的一个刺杀事件，对，然后那个日本的这个刺客好像是在伊藤博文从那个谈判的这个领馆叫什么现在忘记了名字啊，春什么馆，就是从那个谈判的场地回到他的住所一个寺庙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半途当中就是对这个李鸿章开枪，对，然后好像是从左眼射进去，但是最后居然是李鸿章是逃过了一劫。然后现在就是前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去到这个谈判的地方，然后现在有一条马路，就是李鸿章回去的这个路，就是被刺杀这个路上叫做李鸿章小道，就是现在还有这个路名是留在那儿。当然这个事件最后是导致了就是国际社会对于这个中日谈判的这个关注，国际社会给了日本很大的压力，所以最后嘛日本也是稍做了一些让步，让整个谈判的进程吧就是推进下去了，对，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就是反正李鸿章
当时那个
非常神奇，就是大难
不死。刺杀的动机是那刺杀的动机是什么来着，
我查了一下，我现在插一嘴，就是刺杀李鸿章的是叫小山丰太郎，他本意是通过刺杀李鸿章迫使这个谈判无法继续，然后呢就是中日继续开战他是希望这个战争继续进行，就是甲午战争继续进行，就是让日本侵略更多的领土，能获得更多的这种政治利益吧，他本意是这个，对。但是呢最终是反倒让这个谈判日本一方是陷入了被动，不然中国这一方是没有什么牌的，说句老实话当时是没有牌的。当时比如说光绪帝还有这个慈禧还有李鸿章，他们互相之间都不想承担这个政治后果，因为知道一去到日本谈判最终肯定是割地赔款，最终肯定是成为卖国贼，对吧，所以就是派了这个李鸿章去，但最后这个事情反倒是促成了就是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一个施压吧。所以就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嘛，就是好像是刺杀者的本意是这样，但是最终往往是导致了历史朝反面去行进，对
对啊。就我们看到这种很多时候刺杀是有几个共性嘛，就是说是总会认为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改变时代的，像刚才小姚老师说，就是很多时候当局者 他不一定意识到，或者是或者吧，反正他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说自己的行为能够改变整个历史，或者说让整个历史怎么讲，以不能预期的形式发展，他们要的就是为了自己心中啊同归于尽了、啊、那种感觉。那他们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使命，在把仇人在手刃仇人狗头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完成了。至于之后怎么纪念他，我觉得在他们看来啊，其实都是历史的一个评价。这个不说那么血腥的这种复仇，很多那种报复社会的那种事件，比如像之前不是那个屠杀无辜平民呐、啊，在地铁上放炸弹那种，之前金华县不是还有那种，那当事人自己的想法就是一个想就跟求的关注啊的这样一个自我实现啊、自我实现这个词用在这里好像很奇怪，这样一个冲动。
所以我就当然我觉得做预测可能不好，就是说如果这次事件这个人的本意，比如说假设是他很厌烦安倍的这种修宪的这个行为，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行为，但是这个事件很有可能促使比如说日本的这个右翼更加的凝聚，或者是中间偏右的这些人往更加靠右的地方走，很有可能就变成这种结局。所以这就是说这种刺杀者他往往就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他是以一种个人的一己之力想去破坏整个原有的这种比较僵化的一个系统。对，但是这种破坏的结果可能就是让这个本来比较平衡的一种政治天平导向了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政治结果。对
对，说到这个就那个有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日本的暗杀，就是安政大狱和那个樱田门事变嘛。就是樱田门在日本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警察机构的这样一个代称嘛，樱田门警察。然后当时那个事件非常好玩，就非常符合刚才讲到的这个事与愿违这样一个特点。当时大概来说，就是当时日本被黑船开国嘛，扣开国门以后啊，然后当时国内就有两拨人，一拨人是觉得要开放国门拥抱西方，另一拨人是要坚守本土化，对，要抵制到底。天皇那个时候还保持中立啊，就是也没有说很站哪一边。那这个时候当时那个大佬类似于说比较有实权的一个人物叫锦衣直弼啊，他就把那些不听话的那些人，就是试图抵抗西方那些人，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关起来了，把他们下了大狱。他的初衷是这样的，他的初衷是说，既然现在西方来到日本，那我们就要摆正我们的姿态，对吧，不要跟他们以卵击石，也不要制造很多冲突，能维持我们的稳定和平就维持我们的稳定和平啊，这是他的初衷啊。他初衷肯定是好的吧，对吧，为了国家，为了社稷。哎，可是呢他这个措施啊就得罪了很多人，因为他抓了很多人嘛，比如说这个时候街上有个人他突然去对外国人实行了暴力袭击，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处分他呢？如果按照传统派的观点肯定说，那外国人死有余辜嘛，对，我为什么要为了给他公正的审判呢，对吧，那我肯定是那死了把他埋了，把他这个事情掩盖下来就最好了。哎，但是这个锦衣直弼他就做了很多政策嘛，就是跟外国人签订友好条约，跟国外保持通商，做了很多这种在当时看来比较离经叛道的事情，得罪那些就是所谓台攘夷派，对，就是要把这种夷啊外夷，就是说外国人全部驱逐出去，那些得罪了他们的一些利益和他们的想法。后来这个锦衣直弼就被他们暗杀了。他被暗杀了以后呢，政治进行了一个大洗牌嘛。那时候天皇家和将军家就实行了一个比较联姻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他的天皇和将军幕府都是有平行的嘛，像我刚才说到的。哎，这件事情以后呢，就促进了两家的结合，就说皇家的权力和那个幕府政府的权力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渗透。
我们前面预定的那三点吧，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我说一个现实的话题，就是说，还是关于安倍的一个政策有关系的。就是我刚才忘记讲了，其实安倍推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日本的这个加班的这个情况啊，其实现在目前是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因为我前两天还在看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国内996，说这个东亚内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对于日本目前的一个状况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其实这几年日本的这个加班情况其实好了很多啊，据我所知啊，据我了解的身边就职的人了解下来是好了很多。其实这个就是安倍，因为当时出现了很多日本社会有很多自杀事件嘛，对，然后就做了很多调整，比如说限制这个加班啊，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啊，当然有些行业例外啊，比如说一直很黑的，像动漫啊、游戏啊这些行业，偏向艺术创意类的这些行业，还是有一些很多比较偏向那种黑企啊、black kiki 啊什么的这种啊。就是那种是除外，但是很多大公司特别是很传统的那种日企啊，年工序列制啊那种日企，其实加班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好了不少。 就这几年啊，当然跟疫情有关系啊，疫情之后就推动了这个在家办公嘛，在宅办公嘛，我就是稍微补充这个点。嗯，
我们会经常看到历史上很多这种做出了一些政策改革或者是新政策的这样一些政治家、一些政治人物，最后死于暗杀。然后我自己总结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想法吧，脑洞啊，就说，因为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改革政策有一定的成效，让很多人，或者说让很多人得到了利益的同时，让少部分人感到不爽，而少部分人是没有办法通过，就是正常的，就是所谓的合法的渠道去表达他们诉求的，他因为他少数派嘛。但是他只能通过极端手段，而这个极端手段一旦成功，一旦落实，那就会所谓，我不能说名留青史吧，但至少就是名记史册了。因为也有那种就是历史上就试图政变、试图谋杀但是失败了的那种时候，就没什么记载，就是说因为没掀起什么波澜嘛。说一个大家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董承一代诏事件，就是曹操不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嘛，那天子肯定不高兴了。所以天子不是就密谋了一些身边的亲信，想要把曹操干掉嘛？后来那个事情就没有成功，被曹操发现了，就是扼杀在胎死腹中了。就类似这种事情，如果说一旦成功了，那势必是扭转历史嘛，而没有成功，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历史的改变可能就是取决于一次政变成功或者不成功。所以有时候就是以前老是说嘛，就是哎，有可能是历史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是缓慢的，是广泛的，是扎实的。但有时候，像当时看到什么萨拉热窝啊，看到很多这种暗杀事件以后，我就想，哎，有时候真的就是一枚硬币的，就是抛正面还是反面，仅此而已。所以这样想的还是很无常的。嗯，所以今天这个话其实也是有学术的支撑的，就是我有两本书嘛，一个是一坂太郎写的，就是《暗杀的幕末维新史》。就大家刚才听到这么多这种暗杀的故事，百分之我看也没有很多，但是起码有三分之一都是发生在幕府末期，就是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这段，江户末期到明治这一段时间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个表，叫做日本历史上死于暗杀的那个人名，然后那个人名背后会有他的那个被暗杀的年时间嘛，就是什么时候死的，然后大家就会看到那个幕末明治的那会儿一堆列表占据了这个列表的大部分名称，所以感觉就特别腥风血雨。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是福德郎写的，就是日本的恐怖分子关于暗杀和政变的历史。是红文堂书店1962年，就蛮早的，五六十年前的一本书，就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日本这个国家是对这种暗杀还有政变啊是有多悠久的一个传统吧。嗯，
刚才说到萨拉热窝，感觉看到今天其实算是梗图吧，就是大家不是在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德国，包括美国的经济在衰落。然后包括日本这种牵手相遇，
1913年，
对，到底是1913还是1937年之前的那种的阶段？
嗯，
所以就感觉其实回到萨拉热窝的话，那个时期也是一个很讽刺的暗杀事件，就是他暗杀的这个那个塞尔维亚人所暗杀的那一个大公，其实是最有可能推进这种民族统合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就是他死了之后反而就是这种矛盾就爆发了，然后对，就是历史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着这种。
嗯，
说到这个，我看到一个也有一个分享，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日本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事件了。嗯，因为你刚才说萨拉热窝那个年代的确是风云变幻。嗯，对吧，云波诡谲，那个时候只要稍微哪个这种大国的领导人物或者政治人物一旦被非正常死亡的，比如暗杀也好，病故也好，都是对国际政治造成很大影响的。但是日本呢，就是日本自己说的，在1936年226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这种事件了。对，那美国在肯尼迪那会儿还有，日本就没有了。所以他用就是当时评价用了一个词，叫做日本叫成平日久。这个成平日久啊，是很中国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整个社会啊，对这种突发事件能够改变格局、改变时事这种认知已经很淡漠了。就之前的沙林毒气，你看当时东京不是有沙林毒气吗？那个是一个社会
95年的事情，
对，社会安保，
那个是无差别的了，
对，
无差别的
事情。而且那个东西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一种就是报复社会的想法。而最
无差别事件其实一直陆陆续续还是有，
而且最令人唏嘘的是什么呢？日本是一个对自然灾害非常重视的国家，他们会有很多地震演习、海啸演习、火灾演习。
嗯，
但是他们对这种人为事故的这种演习其实是很淡漠的，他们这一没安全，
其实很多人吐槽这个事，
对，二没危机感， 对，那一方面他们对自然的危机感如此之高，他们对自然危机的防护如此之够力，他们对人为事故的防护又如此之淡漠，就很真的很令人唏嘘嘛。而且还有一个我看到一些消息，我没确证啊，就是大家也可以自由判断，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死因呢、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凶手开了第一枪之后，他第一枪是打歪了还是没打中，他打了第二枪，而这两枪之间的那个反应间隔很多，他在场那些保镖那些安保人员没有做出该有的反应啊，这是一个批评
是
所以这一次这个事故啊，那弗朗哪家安保公司估计这个安保公司要在业界要凉凉，反正就说其实就是我猜测吧，这种事故以后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对这个人为事故的安保和防范可能会多一重。
那肯定
我就想说日本这个国家，它一方面它的自然灾害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它会不会另一方面就是让人们对这种人为灾害的认知会产生一种错位，像以前它是基于忠诚、基于就是义气之争的仇杀，而现在你看我们刚才说热兵器时代的这样一个时代之后，那这种武装冲突、武装流血会带来的社会震动想必是更大的。现在媒体如此发达，我今天在搜索第一手资料的时候还看到，就是那个伤者对吧，伤者我用这个词，被枪击倒在地上流血的那个画面居然可以流传在网上。其实在某些新闻伦理看来，比如说方可成老师对吧， 他曾经说过在这种新闻伦理看来这样的画面是不能够流传的，当时我今天看到流传的时候，而且是恣意流传，包括官媒什么都在转载，日本官媒在转载，国内官媒在转载，我都说哇这样的画面很冲击，真的很冲击人，尤其是在所谓成平日久的时代吧，
真的很冲击。而且今天的他的那个画面其实我一直不敢点开来看，就是那个完整的视频。我在这里可以补充几个小点，就今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日本的这种高赞评论，我在那个 Newspeak 上面看到的日本的一个媒体，他上面就说就是今天这种事件是在昭和以后就没有听说过了，基本上就很少听说过，或者说在二十一世纪就很少听说过的一个事件，感觉今天又回到了比如说明治大正年间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再分享几个数据，就是日本的首相还有前首相，当然我们听友群里面也转过这个，就是说遇刺未遂或者是暗杀的事件吧。当然我们刚才讲了1909年伊藤博文是一个，他是在哈尔滨站被射杀，还有1921年的原境，然后是在东京站被射杀，然后1930年、32年、36年，36年两个人吧，对吧？然后这个是比较密集的就是30年代、1930年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就到了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就是60年代的这个爱情界，当然这个是刺伤然后就到了今天了。对，其实中间是横跨了大概将近是快一个世纪的一个时间了，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就是导致死亡的这样一个事件。对。所以而且我发现有听友观察到一个点，就是说很多这种发生事件都在车站附近，都在
车站附近停车。
对，这个跟我们之前聊车站有一定关系，当然那次我们没有展开聊这个方面。其实我当时想说就是车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种比如说要到选举啦，他们就要做这个演讲啊，都会在车站附近去做这个演讲的。这个就联系到你刚才讲这个安保了，因为去年10月份的时候，现在的这个岸田文雄在演讲的时候，我正好就在我家附近那个站，然后就路过他。这个安保之松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想到，非常非常松。当时我可以站到离他大概我觉得直线距离跟他那个选举车的直线距离差不多就10米的距离，非常非常近。而且岸田是现任，当时他就是现任首相，他刚刚上任大概一个月时间吧。对，我觉得安保其实真的是很松的。如果在当时如果说有人是蓄谋而来，我觉得这个成功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他站在那个选举车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啊，对吧？而且周围有很多那种高的那种建筑，其实都是很难防范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人为事件的安保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们两位有什么还想聊的吗？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现状，就是说现在比如说今天我在刷推特的时候，我就在发现日本的网友对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言论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他们马上会去刷你的微博去看你们的言论，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就是叫做什么大翻译运动，对吧？就去翻译你们的这种评论。所以说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包括今天东关他们直播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言行其实都是就是在现在的这种互联网上还是透明的，每个人讲什么话其实都是会被全世界所看到的，对吧？所以 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更加普世性的，或者说更加人道的这种角度去做你的发言的话，其实你是会被展示出来，就很快就会被看到的。所以我很遗憾，就是很多日本网友他们在推特上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去看中国那些言论，如果说你们看这个言论，你们可能会心里受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的，所以我是觉得想说，有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这个人，我觉得可能保持沉默会比你随意的去发表一些评论要更加好一点嘛。所以至于说未来这种中日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不敢乱下结论。但是呢，看到这些评论啊，这种民间关系怎么样，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更加值得去，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可能是可以去想想的问题，对吧？
因为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卧底过很多这种浓度很高的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群嘛，然后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啊，就是可能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他们是不是对事实的认知有错误，对吧？比如说这个事情，是他们的事实了解不全面，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有多大的影响。不是的，据我的观察，他们对事实的认知其实跟我们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事实一二三四五他们都承认啊，对啊，一二三四五是这个事实判断是真的，可是他们对这个事实的判断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事实的，比如说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那个不好的影响，或者是有多大的政治上的什么什么考量，什么还有外交部又怎么说了，没关系，他们说就是要这个效果，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你什么，你急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嗯，你越是觉得这样的发言会带来什么什么以偏概全啊，什么民族矛盾啊，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像刚才那位听友说的，你就心态就会放宽一点，不然你就会气死。就了解一下他们这种底层逻辑嘛，还是能够知道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像刚才小艾老师说了一个观点特别好，他说包括什么俄乌战争什么的，这些东西就像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是我自己后来总结，就是镜子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这个事件里面你看到的其实不是这个事件，对吧？这个事件的那些细节，那些跟侦探那些，对吧，刑侦探案司法解释都不是我们关心的，镜子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以上
确实也有点感触，就是确实想到了在日本如果看关于中国的新闻上雅虎的话，其实网友的那个极端发言也是有很多，就是大家确实不要看这种极端的话，但是回到自己的话还是忍不住反省一下自己吧，就是到底你得到的这个信息，其实从俄乌开始就是这种所谓的信息战啊，这种信息茧房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大家特别是看这种中文的媒体，然后它的一些转载，它的假消息啊，然后包括俄乌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充斥着各种的假消息，那大家就是怎么判断这个，就如果又变成那种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话，这个就又显得有一些这种消极等待的感觉。就是大家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我确实我现在也没有想好，就到底应该以一个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姑且还是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你要保证你所说的每一个观点可能都会有一些确实的证据然后来佐证的话，这种整个的这种你的言论也会比较的有说服力，包括你自己的逻辑可能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可能会向越来越好的这种方向去发展。所以就是确实大家对于日本的态度，就是鉴于我们的这一些历史来讲，确实有各种各样，也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原因和你们的这个理由，其实都是就是到底看哪方面，这个也是根据自己个人的经历，可能你自己个人的这种阅历和学识，或者你自己个人的这种跟日本人交往的经历，或者是旅游的经历，其实也都会影响自己的看法。但是针对这样的一件事件的话，就是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事件吧，就是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是一个怎样的东西，然后作为一个纯粹的这种刺杀的事件来讲，应该怎么样看待它？就是确实我还是觉得比较难过的，因为怎么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政治家，我个人并不认识他，就是对他也没有什么私人的感情，但是确实在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他不应该，就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不应该有这样的结局。回到最近的生活的话，就是还是如果说跟大家最后的一句这个祝福的话，大家还是这个珍惜现在的生活吧，就是想做什么还是尽量去做，也不要放到拖到明天或者是后天， 就是还是要及时完成自己的一些当下的想法。
哇，这个非常的能够抓住时代的精神。我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我想过的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很多事情像什么俄乌战争啊什么，我们总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见证历史，对吧？叫做教科书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但现在却发生在我们当下，甚至我们还能对它发表看法。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它带来的撼动其实比具体某个事件，对吧，哪里发生战争，哪里死了多少人，还要冲击还要更大。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冲击啊，毕竟认识论上的冲击就是说以前只是隔着一层认知障碍的东西，现在却是触手可及的。对，而未来，对吧，我们触手可及的东西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不知道，但是这个变化还是会埋藏在我们心底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总结。然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结束了。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是尤其是那个中后段的，我们聊了很多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些部分，说不定可以到时候是剪出来，对，可以就是放上去，但是就是还是怎么讲呢，会比较琐碎一点吧。那今天就是谢谢大家的参与啊，然后就祝大家就是能过好每一天，
珍惜当下，
祝大家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包括对，还有疫情生活啊这方面。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就是晚安，拜拜，
拜拜。